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用血在这里做洁净的工作，主要使整个的空气都被洁净。主，好叫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对面的与你有交通，愿你自己的荣光借着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全人。我们的主啊，这是一个末了的时代，我们时代需要你话语的亮光引导我们，不叫我们活在黑暗里面。主，叫我们真实在你话的指引中，主啊，能够走正确的路，能够讨你的喜悦。感谢你，你就是那明亮的晨星，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主啊，只有你能光照我们。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愿主使这个聚会满有膏油，满有生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22章。我们从17节读到21节，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读。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好，我们来到启示录啊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呢，有很多的反应啊，对于主在末后时代中的启示，他们有很强烈的反应。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见这里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啊，为什么这里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啊是执行神旨意的，所以他最明白神的旨意。这个心腹呢，也是指的圣徒中一般特别爱神的人，他们也是明白神旨意的。所以你越多明白神的旨意啊，你心中越渴望他来。我们晓得从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圣灵从天降临，2000年前他就开始在地上执行神的命令，执行神的旨意，并且是在什么，在人的里面来执行神的旨意。我们晓得这2000年的这个圣灵的工作，那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工作，也是何等细致何等艰苦的一个工作。所以圣灵深知到神的旨意达到完成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光景。 那么主的再来说明什么事呢？主的再来就说明神的这个旨意已经完成了，所以圣灵也是渴望主快来啊。那么所以呢，圣灵说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说明神所托付他的工作已经达到完成了啊。所以圣灵对主的再来啊，这个里面所拥有的这个感觉啊，弟兄姊妹们，那个也不是我们能完全的领会啊，那这实在是太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圣灵今天在地上还在教会中不断的做工，在每一个圣徒的里面做工。我们上次已经说到了啊，因为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里面啊已经有了那个败坏的性质在里面，而主把我们拯救回来之后呢，那么圣灵把基督的工作要做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就是要把所有一切败坏的性质都从我们里面把它做出去啊，那么改变我们的性格，叫我们更多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是圣灵所承受的极大的一个托付，所以他被称作是奉差遣的灵啊。那么他要在我们个人的里面做这么一个重大的改变归正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作是多么的艰难呢，我们这些人的个性是多么的败坏啊，我们里面的性质是多么的堕落，弟兄姊妹。但是圣灵一旦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永远不离开，并且他用忍耐啊，无限的忍耐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看，要看着我们天天逐渐的在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灵今天在地上啊，在各道各处，在各个圣徒里面所做的那一个荣耀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圣灵也是何等巴望我们快快的改变，巴望我们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到一天我们能脱下这所有一切属肉体、属血气的、属败坏的一切的事物，能够完全像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些年我们弟兄姊妹听见很多的道啊，都讲到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对不对啊？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工作的终极的目的啊。的确今天我们不像他，我们说话不像他，我们思想不像他，我们行动不像他，但是圣灵有一天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完全像他啊。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神的灵在这么多的人的里面做这个荣耀的工作啊。所以呢，他知道主的再来就是什么呢？就神的工作达到完成的时候。所以呢，他的心也是迫切的渴望说什么？愿主快来，愿主快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越多的明白神的心意，越多知道他的荣耀的作为，你就知道主的再来那个意义是包括的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重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圣灵还不光是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圣灵还要怎么样做工在教会里面，他要把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把他带到那个合一的这个光景当中啊。我们的主呢，他在他的救恩里面已经成全了一个伟大的救恩，那么已经有一个合一的性质在他的工作里面被完成了。而今天呢，圣灵就根据主所完成的这个伟大的合一的工作，在教会中做合一的工作。那我们就知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一个人都很难办呢，要把我们这些人做成合一更是何等不容易啊，是不是呢？你看见今天地上教会熙熙攘攘的，很多的难处的啊，这个合一啊，有很多读经的人呢，读到圣经里面呢都叹息说啊，这个合一是可能的嘛？ 是在我们败坏的天性里面是不可能的。仇敌真的是把我们拆毁到一块石头也不落在一块石头上，没有哪一个人跟哪一个人能完全合一的，对不对？但是呢，基督的工作达到最终终极的时候呢，就是要使这种不可能合一的把它达到合一，而这是圣灵今天在地上荣耀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当圣灵从天降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要得着基督的身体啊！我最近一次啊，对于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们讲到这件事情呢，我就说什么了？我举个例子，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这个我们一个炼钢厂啊，在那炼钢的时候啊，你进到那个炼钢厂里面的时候，你看见有鼓风炉的声音很大，对不对啊？啊，你也看见有火焰，那、啊、烈火啊，在那里融化那些矿石，那么在那里把那些金属呢，把它融化，对不对啊？哎、啊，你也看见那里有很多吵杂的声音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呢，一个工程师他在这里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大的目的就是最后看见那个钢炼出来的品质是如何，对不对？那个才是目的，是要把钢把它炼出来，那个才是目的啊。那个吹大风烧大火很多的声音，那是附带的东西啊。固然这些东西呢，你在一个过程里面去做的时候呢，你也需要去怎么样，需要去注意它，对不对？但是那些是附带的东西。你知道在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从天降临的时候啊，像一阵大风吹过，对不对？然后呢，个人头上就冒火了，冒出火焰来了，然后他们就说起方言来了，就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附带的东西，因为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一切一消失完之后，我们看教会在地上产生出来了啊！所以这120个人就在基督里面完全融合为一，弟兄姊妹，那个才是圣灵最大的目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把圣灵工作的一些表象的东西把它抓住了啊，而我们失去那个中心点的那个意义，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主日信息里面我也讲过啊，哥林多前书12章，圣灵把各样不同的恩赐赏给人，做什么呢？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讲完了这些恩赐之后，立刻就讲身体啊，那就告诉我们这所有的功用都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而我们知道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要过身体的生活是何等的不容易啊！首先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一个合一的心，认识合一，我们只有一个，这不能分的。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肢体，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相互依赖，相互扶助的，没有哪个能分的。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个人的经历呢，是为着身体，活在身体里面，你才得到完全的保护。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心意。而今天呢，圣灵在地上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看见他遇见的拦阻是多么的大。我们人的观念、人的看法、人的喜好、人自己的选择，各样的事物都拦阻着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在地上，你看不见多少的聚会真正在那个合一的、那个和谐的里面有那么一种美好的表现。所以教会的见证在地上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不太多能看见这样的光景，对不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对他的顺服不够多，所以呢，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难处，叫他没有办法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需要体贴圣灵，需要顾念圣灵的感觉，需要跟他合作的啊！我们不是光从他得恩赐、得能力、得一些神奇的经历，不是的，这些东西都是附带的东西。那个真正的目的，那是为什么？建造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圣灵他 奉到父神的差遣，他接续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完成神的托付，这个工作是多么的巨大。我常常有时思想到这里，我里面真是充满了敬拜。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只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们有太多的难处，但是呢，神有不放弃的爱，所以圣灵一次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永远与我们同住，再也不离开。不管你多败坏，不管你做了多好的错事，不管你的光景多么的退后到堕落，他不离开，他在我们里面要做，因为这是父把我们托付在他的手中，是圣灵所承受的一个重大的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圣灵的心中啊，多么渴望那个来子，对不对啊？因为主回来了，就代表什么？神的一切工作都达到完成啊！所以直到今天，神的灵还非常的辛苦的在地上的众圣徒的里面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这里首先圣灵有最大的反应，说来啊，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啊，感谢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们，圣灵里面有一个荣耀的，也是一个荣耀的盼望，盼望那个日子来到。所以主的再来是包括的很多的意义在里面的。这不是说那个今天像你家人一样的那个远处的回来了，丈夫回来了，先生回来就回来就回来吧，对不对？不，主的再来那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可是大了。这一个来啊，那说明了神荣耀的旨意得到完全啊，弟兄姊妹们，而我们呢就永远脱离败坏，我们进入永世，与他完全合而为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灵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他知道主的再来就是神的工作达到终结的那个时刻，所以他说愿，希望圣灵，希望主来，对不对？然后呢，不仅圣灵说来，然后还有什么心腹都说来。心腹代表什么？代表着教会历史上那般真正认识神心意的一般人，他们是真正爱主的。他们的爱主呢，不是片面的，不是光是一些局部的，不是外面一点的热心，不是爱工作，也不是爱什么经历，爱什么，他们是真正的爱主。因为圣经用心腹这个说法就代表什么呢？有新郎的是吧啊。我想姊妹们，不管你今天如何，你当初结婚的那一刹那，你的心里面只有他，对不对啊？你心中所渴望的就是他啊。你看你那天在那里打扮成为新娘，说等候那个新郎来迎接你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只有什么啊？只有想到他，对不对啊？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在地上有一般的圣徒，他们的心是最单纯的爱主的，他们一心渴望的就是主的再来啊。他们对其他的事物没什么兴趣的啊。他们呢，在主面所以追求，所以侍奉，都是等候主的回来啊。他们里面有童贞女的心啊，他们所以不爱世界，不是因为世界不可爱。他们所以不爱工作，不是工作不可爱，他们所以不追求这个，不追求那一个。当然呢，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神也把很多大的恩赐、大的能力、大的功用、大的智慧赐给他们，对不对呢？但这些东西不是他们的心所注意的，他们的心所注意的，一心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就是那位新郎。弟兄姊妹们，今天新郎已经怎么样了？完全了，他准备完全了，而心腹还没有完全啊。 所以我们还在地上呢，等候他的回来。但愿主使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怎么样，能够越过越增长。我讲过很多次的一个例子啊，我再提一下，因为这个例子实在是在我们里面很得激励的啊。尼托森弟兄年轻的时候呢，他去看一个西国的弟兄叫做 George Cartin。那么这位弟兄呢，在他的一生里面写下了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叫《救之乐》，这么一个小小的册子，是一个福音的小册子。在当年啊，除了圣经之外，卖的最多的就是这本小册子，所以可见这本福音的小册子对于当代的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人啊。那么后来他慢慢年纪老了，到了90多岁了，那么人的神志也不太清楚了啊。那么有弟兄们在照顾他了。那因为倪弟兄呢，读了他这本书的，就很想去看看他，所以终于有个机会他可以去，他就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去看他的时候呢，这老弟兄啊，已经人在那里已经神志昏迷，有时候清醒一点，有时候就昏迷。那倪弟兄站在他床旁边，那些正好哎，他人开始有点清醒，所以旁边那个弟兄就说呢，他说弟兄，现在有一位从中国来的年轻的弟兄来看你。乔吉卡廷就看着你弟兄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呢，啊，弟兄，你知不知道我不能没有他，他不能没有我。就对倪弟兄讲这么一句话，哇，这是倪弟兄后来自己做的见证呢。站在他的床旁边，眼泪就下来了，啊，非常受感动。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年纪，啊，那么身体这样的衰败了，但你感觉到他里面跟主之间爱的关系丝毫没有减退。好像这个海水是涨潮的，不是退潮的。你看见他的单纯，他的心只爱主耶稣，只宝贵主耶稣，所以他说：“我不能没有他，他也不能没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心腹的感觉。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是这样吗？我们的心真的单纯到像童贞女吗？所以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内心非常的着急啊！啊，他说我唯恐你们像夏娃一样受到欺骗，对不对？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你们的心偏与邪。所以呢，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就是要挽回他们的心思。他说，我希望能把你们的心思重新扭转回来，像童贞女一样的向着主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真正这样爱主跟随主的人并不多，我们的思想很复杂的，非常的败坏。我们需要主把我们里面的光景炼尽。弟兄姊妹们，教会是羔羊的妻，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什么呢，要达到心腹完成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里所代表的是教会历史上的那帮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知道主来对他们的意义是何等的重大，他们知道主来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时刻，所以他们跟圣灵是同心的，所以圣灵和心腹都说什么来啊？那今天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感觉吗，弟兄姊妹？ 我也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愿你快来，对不对？但是那个感觉跟圣灵和心腹的感觉差别很大。因为你那个里面不是因为明白，今天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宇宙中所有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计划最终达到完全的时候，就是主的再来所说明的那个意义。我们今天明白神的旨意吗？我们知道神今天在地上的工作吗？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吗？我们知道什么是今天主要把我们在基督里把它合而为一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知道这个，你的心怎么样？一定是跟圣灵和心腹一样是同心的。主啊，愿你快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越明白了，你就越不敢做啊。对于很多败坏的事你就不敢做，很多不该说的话你不敢讲，对不对？你明白属灵事情，你里面有敬畏的心。另外一面来讲呢，你越明白这件事情的话怎么样，你就越渴望这件事情成就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像以赛亚所说的一样，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呢、啊，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周遭的环境，一切的环境都是那么败坏的啊！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你今天活在地上活得有意义吗？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觉得活得很无聊，对不对啊？活得很沉闷呢 啊！弟兄姊妹们，把握我们的心，渴望那一个。因为这是荣耀的盼望，我们应该有迫切的感觉来祷告，主啊，愿你快来，愿你来，你来了结束这个不法的世界，对不对？你来了，教会就真正合一了，你来了，圣徒就真正彼此相爱了。所以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读启示录，读到末了，如果没有这个感觉，那么的启示录呢还没读进去呢啊。所以启示录读到末了，启示录最终的感觉就是这个来自啊。我想我们经过了这么漫长一段的日子，在主面前一同来读这个启示录啊，应该多少有点感觉，对不对？感谢主啊，他这里就讲到什么呢？有好几等不同的人，所以第二等人是什么？听见的人也该说什么？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赶不上圣灵，赶不上心腹，赶不上那般爱主的圣徒们对神的心意那样的认识，但是今天你听到了没？啊，你听到了没？你听到了，你也应该说什么？来，如果我们听了半天，我们也没有这个来的感觉的话呢，那我们真是很亏欠主啊。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呢，不是呢，我要光解一些圣经给弟兄姊妹听的，我是希望我们一同读主的话，听见主的声音的啊！我希望圣灵在这里做工的，然后每个弟兄姊妹都听见主的声音，而我们能够像启示录末了的时候这个光景一样啊，我们里面有一个深处的感觉，主啊，愿你快来啊！我们要喊说，主啊，愿你来啊！所以你把过去这段日子我们所在这里交通的，你好好把它思想一下啊，弟兄姊妹们，听见的人啊，除非我们坐这里啊，我们也没听见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都是这样的，那讲什么我们也没听见啊，那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这里他有第二等人，听见的人都说来。所以你看见过去很多日子，在有很多的这些聚会的里面，当神的话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也引起很多弟兄姊妹的反应啊，他们里面就开始产生一种的爱慕，渴望主的回来。虽然我们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启示，能够那么明白，但是我们听见了，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的宝贵啊。所以他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应该这样说啊。所以从今天开始起，弟兄姊妹们，我们天天祷告都说，主啊，愿你来，愿你来。我已经有很多年了，我在主面前祷告，每天早上起来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我都是主啊，愿你快来啊！啊，的确心中渴望主快来。然后还有一般人是什么呢？口渴的人也当来。这里一般人是口渴的啊，这个口渴就是渴望，里面有渴望的人啊。的确有许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受到逼迫，受到压力，哎呀，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中产生那个很多的纠缠不清的这种难处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个人的里面好像一种的干渴，是吧，一种渴望啊，渴望好像生活在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一样的那种焦虑了，是不是啊。他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说什么来啊，也当来。他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的喝，生命的水喝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主的恩典呢，就是呢，像约翰所讲的，有的弟兄姊妹属灵光景比较高哈，有的在中间，有的呢在最低，即使今天你有一点点的渴望，你都应该渴望主在，并且你到主的跟前可以得什么，得生命的水来供应你的干渴啊。所以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到底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活在什么样一种情况的里面呢啊。求主把我们所有的注意都摆在主的再来这件事情上啊，愿我们的生活侍奉对准那件事情，不要再顾别的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再浪费我们的精神体力了，把注意力摆在主的再来上面，因为那个才是重要的。到那一天我们在审判台前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站得住脚，那才是重要的。你如果那一天你站不住脚，你今天讲什么也没有用，对不对呢？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然后十八节这里有一个跟十九节有很重要的一个警惕啊。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也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关于启示录里面任何一个东西，你不能随便把它删掉的，你也不可以随便加上什么东西的。我们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神的启示是完全的啊，你不能加也不能减少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神的儿女们会犯错，我们只注意这个不注意别的，你等于删减掉这些东西的，你知道吧。有很多时候圣经中没有的东西，我们给它加点什么东西在里面。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已经是完全的启示，你不能在里面再加什么再减什么的。我们对主的话必须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尊重，不否则这里很严肃啊啊，非常严肃啊。你想想看，神如果将这书上所写的灾祸加到我们身上，随便一个灾祸我们也受不了，对不对啊？啊，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啊。我们没一个人感觉自己完全懂得什么啊， 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告诉我们只有主的话才是最重要的。主的话其实就是主的自己，你必须有一个尊重，所以不可以加什么减什么。你知道这里他特别提到，在这书上的预言做，指着书上的预言做见证。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最好跟随主，我常常感觉啊，胆子小一点比较好啊，不会犯错，知道吧？不要太胆大妄为。有的人呢，这个随便说预言啊，那个好像就这是可怕的东西，因为你说了不应验，你就是假先知，你知道吧？啊，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啊！所以我们只能跟着主的话走啊。今天需要好好的、仔细的读主的话，跟着神的话语的光走啊。因为神把一切都做完了，你知道吗？没有留下什么我们来帮他的，不需要帮他的，他一切都做完了，所以我们只能顺服，只能跟从。你不能加，你不能减啊。但是你知道我们2000年教会历史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人都犯这个错误的啊，人用聪明觉得好像神的话太简单，给他加上点什么，有的时候呢觉得哎呀这个没有必要，我就把它删掉些什么，这不可以的。所以这里有两节的圣经呢给我们提醒啊，你加上你可能要遭灾祸了，你如果删掉你失去一个福分，这个生命树和圣城，哇，弟兄姊妹，这是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个是生命，一个神的完全的旨意，对不对啊？啊，这个没份的话呢，那你这个真的是这个损失就没有办法弥补的了啊，这个损失太大，所以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读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关于末世这个预言啊，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尊重。我不晓得为什么哈，我们有很多时候跟随主啊，有这种试探和引诱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不讲什么人的名字。过去啊，前几年在美国的南边的有一个传道人。他本来是被称作是福音派的一个牧师，很会解圣经的，经常在电台上面解，很多人开车都听他的。我知道好多，我认识好几个弟兄，他们侍奉主弟兄，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听他解经的，在那个开车时候也听，回家做收音机里面也听。哇，这全美国很多的听众啊。结果忽然之间他不知道怎么来了这么一个思想，他就有一天忽然讲说呢，主耶稣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要来。哇，大家都震惊了，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连主耶稣也不知道，对不对？只有父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这么一个读经的人啊，这么样的一个被人尊重一个圣经学者，你怎么这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好了，大家就开始注意了。结果呢，到那天主并没有来，然后他立刻就说：“哎呀，对不起，我算错了，我再算一算。”他又算了另外一个日子，就说应该是那个日。结果到那天主也没来，到今天主也没来，对不对啊？结果呢，一下之间呢。全国都没有人听他在听他讲圣经了，你看看。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跟随主要多么的谨慎呐、啊，弟兄姊妹们呐、啊！你有时候跟随主到一个地步，你自以为你懂都懂了吗？你要小心呐、啊！啊，你要小心呐、啊！你一个差错出现的时候，很可能造成的很多基督徒受害，而你自己的光景也遭受。这个破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大的一个警惕，非常大的警惕。所以主的话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严厉的考验啊！我自己在侍奉主啊，我也知道抓到主的话 比什么都严肃，知道吧？不能随便讲的，也不要讲人家喜欢听的东西。你要忠诚在主的话语上面。弟兄姊妹们，虽然是一本圣经，好像从字面上看起来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对不对？但是要小心，很容易犯错的。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才把这些重要的话给他加上去啊。然后到最后了啊，二十节啊，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啊。这里主再一次的啊讲到说啊，他说他要快来啊，主亲自做见证啊。亲爱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末了，主甚至前面讲过我耶稣，对不对？这等于主自己出来直接出来说话，这是非常严肃的话啊。所以呢，这里说阿们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事实必定要成的，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这个阿们这个字啊，其实是什么？是不能更改的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完了阿们啊，我们现在都不觉得这个东西重要，这个阿们说出来就是事实不能更改的啊。然后呢，哎呀，这里约翰啊和那班约翰的反应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们。主耶稣啊，这从心里面渴望，巴望我们读完了启示录的时候，到最末了我们能够产生这深处的一个爱慕，渴望主的回来啊。那么写到这里我们知道启示录结束了，对不对？那么最后一节，那么你看他回到一个一般书信的一个问安啊，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说最需要的还是恩惠。我们是靠恩典活在神的跟前的，我们是因主的恩典而蒙恩的，所以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从恩典达到恩典。所以今天若是没有主的恩典呢，弟兄姊妹们，生活也艰难，侍奉也艰难啊，活着也艰难。所以我们很需要主的恩惠。所以愿主的恩惠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特别的在末后的日子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度过这个艰难的岁月啊，咱们在地上存着荣耀的盼望等候他的回来。好，我想启示录呢到这里我们就完全的做了一个总结的一个终了了。那么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我呢把启示录呢做最后一个总结，好吧？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感谢主，过去这么漫长一段的日子啊，弟兄姊妹跟着我在这里一同读启示录啊！我也深深的感觉到你们很有耐心啊，也很有忍耐，因为这个中间断断续续的，我经常不在家，所以很多时候让弟兄姊妹们也觉得为难，但是你们仍旧这个很有这个渴慕的在这里一同追求，一直到今天到了终点，我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啊。那我们知道启示录这本书，我们现在大略上也不敢讲说有多详尽的把它做了一个解释啊，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是多么重要的一卷书啊。感谢主啊，只有圣经这本书是有头有尾的啊。那么创世纪是吧，那么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起头啊，那么世界的起头，神旨意的起头，生命的起头，对不对啊？实际上没有一本书这样告诉我们的。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头，神不仅光有起头，神还有终结。那么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终结将来是什么啊！哇，这真是对我们来讲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 以赛亚书啊，里面有一些的话，他那里向着那些假神呢、啊，有一个挑战。他说：“如果你们是神，你们能告诉我们过去是什么吗？将来如何吗？”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上，所谓那些被称作有神的，能告诉我们过去是什么，将来是什么吗？没有，只有圣经这本书告诉我们过去是怎样的，将来是如何的。感谢主，启示录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将来是如何的，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啊。他告诉我们，创世纪告诉我们神是有旨意的，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旨意最终完成的情况是怎样的啊？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啊。那么创世纪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类，人堕落了，那么神预备救恩。那么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救恩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哇，弟兄姊妹们，所以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啊，我常常讲，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啊，你千万不要有一个宗教思想。今天呢，人在地上因为对前途、对将来茫然，所以呢，有很多的宗教兴起来，人以为说用这些不可知的东西呢，作为精神上的一种的安慰、一种的鼓励，对不对啊？这个太可怜了。圣经是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有起头也有结尾的，最终的结尾是怎样。所以基督徒，我们相信的主，今天你看多可怜呢，这么多在地上的基督徒，很多都还是怎么活在那个宗教的思想里面啊，顶多一个思想将来怎么样可以上天堂。有时候那个我听他们讲的上天堂呢，跟那个佛教去西天呢，这个好像这个感觉好像差不多。你看弟兄姊妹们多可怜呢、啊！我们是这样的吗？我们就是将来等着上天堂嘛，就是这么一个意念嘛。这个把主的救恩看得怎么样？太肤浅了，对不对啊？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事实上圣经里面呢，这天堂这两个字啊，这是中文的翻译，你知道吧？它原文的意思是 heaven， 将来我们要进入天的境界。那是永远的境界，不是什么去什么天堂了。所以有很多人还常常说，哎呀，主让我开眼睛，让我看见将来天堂。我说你看见什么了？他说我看见那有高的房子，还有花园，很漂亮。啊，弟兄姊妹们，你简直是你在幻想，对不对？属天的境界你是不能想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有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救恩，也告诉我们的接受主救恩的人将来的结局是怎样。所以启示录这本书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宝贵的一件事情，并且也只有启示录告诉我们人类的终端有末世啊，这个末世的思想啊，哎，你知道吗？这个思想是从圣经来的。今天世界上人也讲，哎呦，我们好像到了末后时代，又怎么看中间的变化败坏事情太多了，对不对啊？但他们懂吗？他们不懂。什么叫做末世呢？你要懂得末世，你就要读启示录啊。感谢神呢、啊，在几千年前，神就把这个意念已经放在哪里？放在但以理的里面，因为但以理一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情，所以神的使者就告诉他，但以理啊，因为你这样一种的爱，这种的迫切，所以神就把这个启示给你，要告诉你一个奥秘，就是七十个七的奥秘。所以当初但以理也只知道七十个七，对不对啊？那么讲到了这个七十个七中间所有几个简单的现象，但他还并不能完全明白的。到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历史就解释这个七十个七啊。如果说这七十个七、六十九个七的意义我们都明白，那最后一个七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解释这个，就不完整了，我们就完全活在一种无知的一种情况里面了。感谢主，启示录就是讲但以理书的最后一个启，所以这样就把神的那个启示预言呢，把它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处的这个末后的时代，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现象啊，那么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末后时代的情况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并且呢，神不仅是告诉我们将来有这么一个末后的时代，那我们读完启示录，我们也知道，开头我们已经跟弟兄们、弟兄姊妹做了解释啊。这个最后一个期，神把末后时代他工作的时间表啊，清清楚楚的把它这个启示出来了，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进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面的一个进展，是吧？你看见那里开头讲的有七印啊，七号啊，七雷七丸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一个一个的情况，他在这里做了解释，不仅解释，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会怎样深入这些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神末后时代中的工作的时间表了。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弟兄们讲说主来，今天主来的日子近了呢？因为我们根据圣经这种的预言，特别启示录的这个预言啊，你就知道什么？知道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近，因为下一个要应验的预言就是主的再来，所以我们才知道主现在随时可以回来。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晓得呢？对不对啊？我们不能光凭着一个情感作用啊。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祷告上，主啊，你快要来了，有人在讲台上也讲主快来了，很多都是情感式的，你知道吧？你要根据主的话，根据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是斩钉截铁的，那个才是确定的，告诉我们，才让我们里面知道主来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迫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启示录把神在末后时代中间神工作的这个时间表展示在我们的眼前。哇，你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看见没有人，今天呢地上没有一个政治家，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够说明这些东西的，大家都是活在无知的光景中，对不对？所以今天你我多么的有福啊！啊，我们能读启示录啊。那么在这里，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教会的终结结局是怎样的啊？这个给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跟随主、爱主弟兄姊妹带来极大的一个鼓舞啊！因为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你在教会的生活中看见的都是人的败坏嘛，对不对？你看见的弟兄姊妹的不完全嘛，你看见的都是这么样乱糟糟的一个情况嘛。很多人觉得是，哎呀，这个教会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灰心了，根本聚会也不要聚了，他也不要参与什么教会的这种服事了，对不对啊？还不如去爱世界，在世界上面去享受，追求个人的前途还好一点的，那花力气在这种东西干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太轻看神的教会了。你看，当神把教会的那个终结的光景启示给约翰的时候呢，哇，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圣徒们，弟兄姊妹们，他们舍命忘生死的跟随主啊，有的人把自己把整个家都摆在祭坛上了，对不对啊？能够付那么大的代价跟随主，你以为这些人是傻瓜吗？你以为这些人他们是不明白吗？不，他们看见了将来的荣耀，所以他们肯付这个代价。今天你我不肯付这个代价，因为你没看见那个。所以我常常讲，我从蒙召出来侍奉主到今天呢，经过多少教会的艰难呢？哎呀，我知道侍奉主就处在那个人性的这些败坏的光景中啊，多难呢，对不对啊？多困难呢？ 所以我常常讲，要不是主当日把一点这个光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将来侍奉的终结的那个荣耀，我就说你有100个心都给你挥得光光的。服侍主，100个心都给你挥得光光的，多么不容易啊。但是启示录给历世历代，特别2000年的教会，所有的圣徒，爱主的圣徒们，带来极大的鼓舞。很多人流着泪跟随主啊，很多人流着血汗跟随主啊，付多重大的代价。所以我常常讲，因为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实在太舒适了。我舒适的环境呢，有舒适环境的可怕，那腐蚀人的心啊，叫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感觉平淡，不觉得需要付代价跟随主。在那些艰苦的地区啊，我看见多少弟兄姊妹付代价跟随主。我想我都不需要去举这些例子啊，这些弟兄姊妹们的见证真是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这样三下两下，你将来就得奖赏了。人家那个是血汗满背沙场啊，付多重大的代价对付自己啊，这个弃绝那些不好的环境，付了多少重大的代价。我们今天这样子轻描淡写的，将来就带冠冕了吗？不会吧。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怜悯给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个终结终局的荣耀，叫我们的心得鼓舞，羡慕那一个好好的追求。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结局是怎样。今天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下面的情况是怎样，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世界的结局是怎样。他也告诉我们仇敌和他的权势将来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仇敌根本不可怕，他在神眼中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啊！所以我们应当用这个信心活在主的跟前。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不仅在新约历史，旧约的历史都是这样的。那些真正相信的神的人呢，真是这个什么火窑什么刀剑根本都不惧怕的。你看看但义和他3个朋友，对不对啊？啊，丢在火窑里面，丢在狮子坑里面，丝毫不妥协。为什么？仇敌在神的眼中来看实在算不得什么，这般有信心的人他们也是这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有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最终的结局的情况，仇敌的结局，叫你无所惧怕。那么在这一卷书里面给我们基督徒带来很多的激励啊，叫我们知道如何来度这个最末了的这段时间，你应该怎样活在主面前。你是有盼望的人，你应该怎么样活得那么有盼望。所以这卷书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鼓舞和激励，鼓励神的儿女们能够胜过环境，胜过世界，胜过肉体。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有很多时候你忍受冤屈，人对你的误解啊，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什么？有荣耀的盼望在，你根本不要在意这些东西。那么这一卷书也明着告诉我们，原来整个万有一切的事和一切事情的变化都在神的手中啊，弟兄姊妹们，太宝贵了。我常常就是想到这件事情呢，我里面就非常的安息，非常的安息。所以有很多时候碰见一些情况，我连辩护都不要辩护。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呢是喜欢为自己做辩护的，你知道吧？我们忍受不了什么委屈的，一点点委屈来了，我们就马上要去跟人家要对质了，对不对啊？要去辩护，要为自己辩护。你一个真正认识一切事都在神手中的人，无需要辩护，主知道，主知道就够了，你知道吗？ 根本不需要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神会做一切事情的审判判断，因为一切事都在他的手中。启示录就明着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世界中不管大事小事，都在他的掌握当中。我们的年日是握在主的恩手里面，所以我们要活得蛮有恩典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为世上的事不平。如果有人愿意这样，有人愿意那样做，让他去做，没有关系的。而我们呢，只要活在主的恩典中啊，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啊，他开头讲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前四章啊，前三章了，等于是人子的意象控制整个的教会。然后到了四章以后，一直到第十九章，讲到羔羊的意象管制住所有的情况。然后二十一章开始讲到末世，讲到千年国度，讲到永远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这卷书啊做了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启示。如果这样完整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呢，那我们真是很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对吧？所以好好的祷告，求主把这卷书啊怎样放在约翰的里面，也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感谢主啊，神的启示很奇妙啊。你知道旧约最大的启示就是什么？就西乃山的启示。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说摩西几岁啊？80岁了，一个老人启示给他。那么神把启示录给约翰的时候，约翰几岁啊？将近100岁，也是个老人，就他们的生命达到成熟了，你知道吗？哇，我们有时候，我心里有时候想啊，约翰已经100岁了，如果他突然死掉了，那他们启示录写不成，那我们的亏损就大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就知道神有神的美意，神的作为，神的思想不是我们的思想，是高过我们的思想。感谢主借这位两位老的圣徒，到他们晚年的时候把神最重要的心意带给神的百姓。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有机会读。当然呢，这样读过了，也许我们还是不能完全记住启示录。我已经最少也详详细细这么解释过2次了，但是我深深的感觉里面很多东西我还不是能完全能够记得，我也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回去有时间把这些书重新拿出来读，好好的把它思想一下，不要让它轻易的过去，好吧？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么宝贵的一卷书放在我们的手里。今天你也借着圣灵给我们略略做了解释。主，我们实在承认我们用人的话很难把你的心意完全表明，但是我们相信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的更多。我们深愿这卷书不仅给我们带来亮光，也给我们带来更深的拯救，救我们脱离这可怜的自己，好叫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靠着你的恩典活在你的跟前，真正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主啊，愿我们从心的深处呼喊，响应圣灵和心腹的呼喊，愿你快来。主啊，愿你快来，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